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这个梁子翁啊，知道了郭靖就会这一招亢龙有悔，心里头有底儿了，出拳袭击他的身后。三招一过，郭靖就只能顾前不能顾后，显得手忙脚乱。黄蓉见他要败，靖哥哥，我来对付他，飞身而出，落在两人之间，左掌右足同时发出。梁子翁缩身拔拳还了两招，郭靖退开两步，旁观两人相斗。黄蓉啊，虽然学了逍遥游的奇妙掌法，但是新学的呀不熟，而且功力呢究竟和梁子翁相差太远，如果不是仗着身上穿了软猬甲，他早已经重拳受伤了。不等三十六路逍遥游的拳法使完，黄蓉已经抵挡不住了。梁子翁的两个徒弟扶着受了伤的大师兄在旁观战，看见师父渐渐得手，不住声的呐喊助威。郭靖正要向前夹击，就听洪七公隔着窗户叫他下一招是恶狗拦路。黄蓉一愣，只见梁子翁双腿摆成马步，双手握拳平挥，正是一招恶虎拦路，不禁好笑，心想原来七公把恶虎拦路叫做恶狗拦路。哎，但是怎么他能先料到呢？只听得洪七公又叫下一招是臭蛇取水。黄蓉知道那是啊青龙取水。这一招啊是伸拳前攻，后背露出空隙。洪七公这个话音刚落，黄蓉已经绕到梁子翁的身后。梁子翁一招使出，果然是青龙取水，但是被黄蓉先得了形势，反客为主，直攻他的后心。要不是这个梁子翁武功深湛，微中变招啊，离地一尺的平飞出去，他的后背早就中拳了。梁子翁脚尖点地站起，惊怒焦急，向着窗口喝道：何方高人，怎么不露面啊？窗户里头寂静无声。梁子翁心里头太奇怪了，哎，怎么这个人竟能料到我的拳法？黄蓉呢，既然有大高手在后撑腰，哎，有恃无恐，狂横啊，不守了，反而攻了上去。梁子翁连施杀手，黄蓉这个情势又危急了。洪七公叫道：别怕，他要烂屁股猴子上树。黄蓉扑哧一笑，双拳高举，猛击下来。梁子翁这招凌元上树只使了一半，他本想啊高跳之后凌空下击，但是被黄蓉抢了先了，眼见敌人的拳头当头而落啊，还继续往上跳，那不是把脑门凑到敌人拳头上去吗？只得立时变招。临敌之际，自己的招数全被敌方先行识破，这么打不用三招两式就有性命之忧。还幸好这个梁子翁武功啊比黄蓉高出很多，危急的时候能设法解救，这才没有受伤。再拆数招他就跳出圈子：老兄再不露面，别怪我对这女娃娃无情啊。拳法突变，就像暴风骤雨一般出击，上招没完，下招又到，黄蓉当然是没法抵挡。洪七公呢也已经来不及 先行告诉他了。郭靖见黄蓉拳法错乱，东闪西躲，当下抢步上前，没别的，还那招亢龙有悔，向梁子翁打过去。梁子翁右脚点地，向后飞出。黄蓉说：“靖哥哥，再给他三下。”说着转身进殿。郭靖依然摆好了架子，啊，就等着梁子翁你攻进身来，不理你什么招，就是半途中给你一招亢龙有悔。这个梁子翁啊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心里头骂呢：这傻小子不知从哪儿学了这招怪拳啊！哎，你看比划来比划去，就这么一下。但是，尽管傻小子只会这么一下，这个老怪物可也真奈何他不得。两个人相隔一丈多，一时互相僵住。梁子翁说：“傻小子，小心着！”忽然纵身扑上。郭靖啊，一样画葫芦，发掌推出。没料到，梁子翁在半空扭身，右手一扬，三枚子午透骨钉突然分上中下三路打来。郭靖急忙闪避，梁子翁已经乘势抢上，手势如电呐，已经扭住他的后脖子。郭靖大惊啊，回肘向他胸口撞去，不料手肘这么一撞啊，就像撞了一团软棉花，软绵绵的。梁子翁正要猛下杀手，就听得黄蓉大声的呵斥：“老怪，你瞧这是什么？”梁子翁知道他狡猾，右手拿住了郭靖的肩颈穴，让他不能动，这才转过头。只见黄蓉的手里拿着一根碧绿就像翡翠一样的竹棒，缓步上来。梁子翁心头大震：“红帮主！”黄蓉说：“还不放手？”梁子翁开始听的洪七公把他想用的招数先都说了，本就惊疑不定，一时想不到是他。这时候突然见到他的绿竹棒，才想起窗后的话音，果然就是生平最害怕的人说话，不由得魂飞天外，忙松手放开郭靖。黄蓉双手拿着那个棒子走过来。七公说了：“他老人家既然已经出声啊，你好大胆子，还敢在这撒野，问你凭的什么？”梁子翁扑通跪下了：“小人实不知红帮主驾到，小人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得罪红帮主啊。”黄蓉听了太奇怪了：“嘿，这个人本领这么厉害，怎么一听到七公的名字就怕成这个样呢？哎，怎么还叫什么红帮主？”他的脸上啊却不动声色：“你该当何罪啊？”“请姑娘对红帮主美言几句，只说梁子翁知罪了，但求红帮主饶命。”“哼，美言一句倒也不方，美言几句那划不来。你以后啊可永远不得再跟我们俩为难啊。小人以前无知，多有冒犯，还请两位海涵，以后自然再也不敢呐。”黄蓉很得意，微微一笑，拉着郭靖的手回进客店。只见洪七公的面前放了四大盆菜，左手举杯，右手拿筷子，正吃得津津有味。黄蓉说：“七公，他跪着动也不敢动。”“哦，那是他敢。怎么着，你去打他一顿出出气，你看着他绝不敢还手。”郭靖隔窗户见这个梁子翁直挺挺的跪着，三名弟子跪在他身后，非常的狼狈。哎呀，这个人厚道，心里头还有点不忍。“七公，就饶了他吧。”洪七公说：“你没出息的东西，人家打你你抵挡不了，老子救了你，你又要饶人， 这算什么啊？黄蓉笑了，
我去打发吧。
拿了竹棒走到客店之外，见这个梁子翁恭恭敬敬地跪着，满脸的惶恐。黄蓉就数了他，
洪七公说了啊，你为非作歹，今儿个非宰了你不可。幸亏啊，我那郭家哥哥好心替你求了半天的人情，七公才答应饶你。
说着举起竹棒，啪的一声在他屁股上一打，
走吧。
梁子翁向着窗子叫，
洪帮主，我要见见您老，谢过不杀之恩。
殿中还是寂然无声啊，洪帮主啊就是不言语。梁子翁还是跪着不敢起身。过了一会儿，郭靖迈步出来向他摇手，
七公睡着了，快别吵他，你快走吧。
梁子翁这才敢站起来，向郭靖跟黄蓉恨恨地瞧了几眼，带着徒弟走了。哎，黄蓉可是太开心了。走回殿房，果然见洪七公趴在桌子上打鼾呢。他赶紧拉他的肩膀，一阵的摇晃。
七公，七公，你这根宝贝竹棒有这么大的法力，嗨，你也没用，给我得了。
洪七公抬起头来打个哈欠。哎呀，你说的好轻松自在呀。这是你七公的吃饭家伙，叫花子没打狗棒那还成啊。
你这么高的功夫，人家只要听到你的声音就都怕了，你何必还要这根竹棒呢？
七公呵呵大笑，呵呵，傻丫头，你快给七公弄点好菜，好啊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黄蓉照办，到厨房去整制了三样小菜。洪七公右手持杯，左手拿着一只火腿蹄子，慢慢的啃着。哎呀，常言说呀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爱钱的财主是一帮，抢人钱财的绿林强盗是一帮，我们乞讨残羹冷饭的叫花子呢，也是一帮。黄蓉拍手，
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那梁老怪叫你做洪帮主，原来你是乞丐帮的帮主。
哎，正是，我们要饭的受人欺，被狗咬，不结成一伙还有活命的份儿吗？北边的百姓眼下暂且归金国管，南边的百姓呢归大宋皇帝管，可是天下的叫花子呀，
不论南北都归你老人家管，是不是啊？
哎，正是。这根竹棒和这个葫芦从唐朝末年传到今天已经有好几百年了，世世代代由丐帮的帮主执掌，就好像啊，皇帝的玉玺、做官的金印一样。黄蓉伸了伸舌头，
哟，亏得你没给我。
怎么啦？
你要给了我，要是天下的小叫花子都找我，要我管他们的事儿，那有多糟糕啊！
哎，你的话一点也不错呀。我呀，我是生性疏懒，这丐帮帮主当起来确实是麻烦，可是又找不到托付的人，只好这么将就着对付了。
哦，因此呢，梁老怪才怕你怕得这么厉害。要是天下的叫花子都跟他为难，可真不好受。每个叫花子在身上捉个虱子放在他脖子里啊，痒也痒死了他。
洪七公和郭靖都哈哈大笑，笑了一阵。洪七公说，他怕我呀，哈，倒不是为了这个。
哎，那为了什么呀？
大约20年前，他呀正在干一件坏事，被我给撞见了。
什么坏事啊？
这老怪呀信了什么采阴补阳的邪说，找了许多处女来破了他们的身子，说可以长生不老。
怎么破了处女身子？ 黄蓉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因为难产而死，所以他呢自小由父亲养大。黄药师因为陈玄风、梅超风叛师私逃，一怒把其余的徒弟挑断了脚筋，驱逐出岛。桃花岛上就只剩下几名哑巴仆人。黄蓉呢，他从来没听年长的人说过男女之事，他和郭靖情意相投，但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心里头说不出的喜悦甜美，只要跟他分开一会儿就感到寂寞难受。他只知道男女结为夫妻就永远不分离，所以心中早把郭靖看作丈夫，就是这个夫妻间的闺房之事他是全然不知。他这么一问呢，洪七公一时哎，这倒还难回答。黄蓉还问，破了处女的身子是杀了他们吗？啊，不是啊，这个一个女子受了这样的欺负啊，有时候比杀了还要痛苦。有人说失节事大，饿死事小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黄蓉还是不明白啊，那是用刀子割去耳朵鼻子吗？哦呸，也不是。傻丫头，回家问你妈去。我妈早死了。哦，啊，那将来你和这傻小子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就会懂得了。黄蓉红了脸，撅起小嘴儿，哼，你不说算了。这时候啊，她明白了，这是挺羞耻的事儿。哎，你撞见梁老怪正在干这坏事，后来怎么样啊？洪七公见他不追问那事儿了，如释重负。那我自然要管呐，这家伙被我给拿住了，狠狠打了一顿，拔下了他满头白发，逼着他把那些姑娘们送回家去，还要他立下重誓，以后不得再有这样的恶行，要是再让我撞见，叫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听说这些年来他倒也没敢再犯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饶了他的性命。啊，他这个头发长出来没有啊？黄蓉笑了一声，哎，又长出来了，满头头发硬生生的给你拔个干净，嘿，当时可真够他疼的了。三个人吃过了饭，黄蓉说，七公，现在你就算把竹棒给我，我也不敢要了。不过我们总不能一辈子跟你在一起啊，要是下次再碰见那个姓梁的，他说好小丫头，前次你仗着洪帮主的事用竹棒打我，今天我可要报仇了，我拔光了你的头发，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？先前靖哥哥跟这老怪动手，来来去去就这么一招亢龙有悔，威力无穷，果然不错，可是也太寒碜了。那老怪心里一定在说，洪帮主自己武功深不可测，教起徒弟来稀松平常啊。洪七公笑了，你危言耸听，又用话激我，要我再教你们两个人功夫啊。你呀，只要乖乖的多做些好菜，七公我总不会让你们吃亏啊。黄蓉大喜呀，拉着洪七公又到松林之中。洪七公把降龙十八掌中的第二招飞龙在天教了郭靖，这一招跳起半空，居高下击，威力奇大，郭靖花了三天功夫才学会。在这三天之中，洪七公又多尝了十几位是珍馐美味，黄蓉呢却没再磨他教什么功夫，只要他肯尽量传授郭靖就已经心满意足。就这么一个多月，洪七公已经把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五掌传给了郭靖，从这个亢龙有悔一直传到了龙战于野。 这降龙十八掌啊，那是洪七公的生平绝学，一半是师父教的，一半是自己参悟出来的。虽然是招数有限，但每一招都有绝大的威力。当年在华山绝顶跟王重阳、黄药师等人论剑的时候，这套掌法还没有完全练成，但是王重阳等人对这掌法已经是非常的称道。后来呢，他自己还常常叹息，只要早几年在这方面用功，那么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也许不属于全真教主王重阳，而属于他了。他本想啊，只传两三招掌法给郭靖，已经足可以保身。哪知道黄蓉烹调的功夫实在是高明，奇珍异味每天层出不穷，让他没法舍之而去。这个日复一日啊，竟然传授了15招之多。郭靖虽然悟性不高，但是只要学到一点一滴，就日夜的钻研练习，把这15掌的掌法学的是非常的到家，只是火候还不够足而已。1个多月呀，郭靖的武功那已经是前后判若两人。这天早晨，洪七公吃了早点，两个娃娃，咱们三人已经相聚了1个多月，这就该分手了。
啊，不成，我还有很多小菜没烧给您老人家吃呢。
哎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却有吃不完的菜肴。老教花一生从没教过人3天以上的武功，这次一教就教了30多天，再教下去，哎，那是乖乖不得了。
怎么样，
我的看家本领都为你们学去了。
你好人做到底，你就把18路掌法全传了他，那多好啊。
我呸，你们小两口子就美得不得了了，老叫花可不美了。
黄蓉心里着急呀，他就转着念头啊，要使个什么计策让他把剩下的3招教全了郭靖。
哪知道洪七公背起葫芦，再也不说第二句话，扬长而去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